我们今天进入约伯记的33章1到7节，这么说：约伯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。我现在开口，用舌发言，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，我所知道的，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。神的灵照我，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。你若回答我，就站起来在我面前成名。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，也是用土造成，我不用威严惊吓你，也不用势力重压你。整个约伯记呢，我们连续几次来提到呢，碰到搁浅的人呢，有几个重要原则：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计，小心不要错怪了上帝，虚心不要在伤口撒盐，当心自己是火回到原点。第五，也就是今天要讲的，留心属灵视野的提升。整个约伯记呢，第一章、第二章是序，42章也是把，两个都是叙述文，然后3章开始他哀歌，跟对应他40跟42章的忏悔，然后再进来就3个朋友的车轮战，跟3个主角约伯、以利弗跟上帝3个主角的对话，核心是28章的智慧赞美诗。3个朋友的车轮传呢，实际上有值得检讨的地方的。3个朋友呢，用自己的神学框框要控制约伯，你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会有这些法、因果、罪与罚，劣势这个方式来掌控上帝，认为上帝呢只有公义，一定是公义的缘故呢，所以约伯会受罚。所以从这个3个朋友来看，辅导约伯的苦境不能用人类的因果逻辑来解释、来解决，帮助我们学习。我们如果要辅导像受苦的约伯的时候呢，留心6个不：不要说教，不要责备，不要定罪，不要警告，不要批评讽刺，不要宣告上帝能医治。5个要：第一个，要有实际的行动，实际的扶着他，以喜乐的同乐，哀哭的同哭。第二，要说适合的安慰的话。第三，要有同理心。第四，要诚恳跟有爱。最后呢，要成为苦水杯，让他可以吐出来。那这3个朋友是要把他塞下去，以利弗呢，就让他能够讲出来的方式来辅导约伯。29章第一次约伯说话的时候呢，约伯其实搁浅者了，我发觉他的终极3大特征在29章跟31章通通浮现。29章的约伯，他呢不肯从过去中走出来，被过去绑住。我过去如何蒙上帝恩惠，所有人都称赞我，现在如何痛苦，一对比越怀念过去。第二个特征呢，让自己沉溺于自爱自叹，这个是30章。然后31章又回想过去，我没有错，3个朋友因跟果给我戴帽子，上帝不公平，因此他就数算自己忠心无辜，确实他有义人的特征。31章1到4节，他不好色。第二个，他不虚谎，5到8节。他不淫乱，9到12节。他不欺压，13到15节。他不亏欠人，16到23节。他不贪逆，24到25节。他不迷信，26到28节。他不怀恨，29到30节。他不吝啬，31到32节。他不假冒为善，33到34节。他不剥削，38到40节。整章描绘他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。这些自白正好答辩呢，其实是1章1节，他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31章，他等于向上帝摊挑：我这样无辜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审判我？你为什么要处罚我？因此最后结果会把上帝陷为不义，把上帝放在审判台，而且最后呢，他会抱怨说：我因此不要侍奉了，侍奉没有什么好处，就会走上功利主义、成功神学。正好中了撒旦第1章、第2章的那个陷阱， 撒旦就说，上帝啊，你就是给他好处，因此约伯才会敬畏你。那约伯呢，过分夸奖自己的好，人的义不能成就神的义，就会跑出自以为义的尾巴。32章第1节呢，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，就不再回答他。第2节，那个时候呢，以利夫出现向约伯发怒，因为约伯自以为义，结果呢不以神为义。以利夫呢说话其实很像帮上帝铺路，我给他定位叫做云上的太阳，因为37章21节，现在有云遮蔽，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，但风吹过，天又发晴。约伯啊，你现在是云上的太阳，被云遮住。以利夫33章一说话的时候呢，他其实让约伯感觉到有归属感，有安全感。第6节，我在神面前跟你一样，我也是土所造的，我没有好你到那里去，我的神学不一定比你高，我的人生作为不一定比你好。让约伯知道呢，这个人跟我一样了解我的苦楚，让他整个卸妆之后呢，才进入辅导，才进入教导，才进入神学。以利户是最后出现的，三个朋友跟约伯的车轮战过程当中，他在旁边听，听到一个阶段以后呢，他凝聚了约伯的几个重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很无辜，上帝找机会要找我砸。以利户的回答呢，33章12到13节，你这话无理，上帝比世人多大，你为何与他争论呢？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讲说，哎，你以为他是人啊，他是高高在上的神哎。以利户告诉他，一次两次上帝说，世人却不理会，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呢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计谋，不行骄傲的事，男主人不陷于坑里，不死在刀下。上帝呢并非没有行动，他用梦用异象来启示人，上帝对人的启示的时候呢，只是人不理会。他意思是说，苦难是上帝的保护，叫人知道呢，你不要太骄傲谦卑，所以上帝的管教呢，是有让你谦卑下来的作用。而且他强调呢，上帝实际上呢有救恩的。33章23节到30节讲的，上帝的苦难使人悔改，恢复人跟神的关系。28节说，神救赎我的灵魂，免入深坑，我的生命也必见光。你即使在深坑里面呢，但是他可以救你的灵魂。那这是以利户给约伯的在33章第一次的问答当中呢，要提醒约伯不要自以为意，上帝没有找你麻烦，他绝对不像人要找人单挑，根本就不懂城市，因此你那个观念以为上帝找我麻烦，以我为仇敌，上帝为什么不回答我，是错的。他其实回答你用梦，用意象，用感动，就像呢路易斯说的对，上帝用圣灵提醒你，你不听话的话，上帝用灾难把你搞醒，不要在堕落当中。第二个，在34章，约伯认为上帝否定我的义，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，我虽无过受了伤还不能得医治，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？他与作孽的结伴，与恶人同行。他说，人以神为乐，总是无益的。他等于在说明自己呢没有过犯，上帝不讲理，我侍奉上帝是徒然的，我服侍上帝没有一好处。以利户对约伯的这两个问题，上帝否定我的义，上帝你不讲理，第一个34章10到15节呢来回答说，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，神断不至行恶，全能者断不至作孽。第二个，他有主权，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？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？他对君王说，你是卑陋的， 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，他待王子不寻情面，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那贫穷的，因为都是他所造的。他是全能，他有主权，他全知。更重要的是留意呢，上帝试验义人，34章31节，有谁对神说我受了刑罚不再犯罪呢？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，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。他施行报应，岂要随你的心叫你推辞不受吗？选定你的不是我，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。他呢，其实让约伯知道呢，上帝是试验你，苦难是上帝挑的，所以上帝不是不讲理，他特别呢允许撒旦来试验你。因此34章等于让约伯知道呢，上帝是讲理的，上帝是逻辑理性的源头，在上帝。第三次在35章，约伯呢怪上帝呢，义人跟恶人没有差异。35章第2节，以利弗又说，你以为有理或以为有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吗？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呢？我干脆呢作恶算了吧。义人跟恶人没有什么差别。上帝透过以利弗的回答说，神是绝对公义的。第5节，你要向天观看，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。从35章开始让他抬高观察大自然，预备38章上帝说话了，特别是36章，从24节开始说，你不可忘记称赞他一切所行的伟大，就是人所歌颂的，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。而且呢26节，神伟大。27节，溪水滴云彩雨水，特别37章看到雷声一直在抬高，好让约伯的整个视野呢看到上帝是全能的，是公义的，他更是掌权的。他用他的荣光能力慈爱来吸引约伯呢，让以利弗所辅导的这个约伯呢心里面被抬高，一直准备38章上帝旋风对约伯出现。原来以利弗对苦难探讨，他认为苦难不是神毁灭的方法，而是要使人意识到你需要救恩。苦难绝对不是上帝专横加诸于世人，上帝的路高过人的路，世人必须谦卑，要完全顺服。苦难使人有智慧，这生命的经历使人走向生命的主。苦难对恶人是报应，对义人是神的管教，这是上帝的主权。最后，苦难是神对人说话的管道，上帝透过苦难，现在透过以利弗把他视野抬高，云上有太阳，好让你看到呢，上帝仍然在上面，云会消的，上帝会38章向你显现。我们辅导的人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，求主帮助我们来了解那些受苦的人，成为一个懂得上帝所爱的约伯辅导他的人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帮助我们成为好的辅导者，像以利弗成为你的铺路者，好让你的光透过你的信息，你的爱圣灵，让苦难的约伯，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人，因为我们辅导他们，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